也得回呀、啊。对于这帮维持新政的人是恨之入骨，千方百计打算破坏。尤其是实物学堂自从成立以后颇受欢迎，他就千方百计暗中破坏，这才主使陈三陈六上这来贴贴贴。这两个人没想叫人抓住了，不得不把他供出来。谭嗣同、梁启超也素知叶德辉的为人，知道这两家是针锋相对，要不把叶德辉这块绊脚石给搬开，湖南的新政就很难顺利的推行。别的事情都能让步，唯独这个事儿不能让步。梁启超、谭嗣同、唐才堂带着这两个学生拿着揭帖赶奔巡抚衙门，见巡抚大人陈宝桢。好在有一样官府给做主，陈宝桢就是开明的官员，一听说实物学堂的代表来了，老头是亲自接见。听完他们的禀报之后，陈宝桢大发雷霆，先把两个学生叫上来问了问，问清楚了，大老爷是官府整齐，来啊，传点升堂。巡抚大人升了堂了，在那封建社会，巡抚这官可太大了，拿湖南来说都归他管，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啊，那是时任的官，权力最大，要不怎么叫封疆大吏、海外天子呢？跟小皇上一样。他这一升堂，马上撒下飞钱火票，把叶德辉立居所待，抓到巡抚衙门。那叶德辉谁敢碰？那是本地头一个大富商，跺一脚长沙城就颤三颤摇三摇啊！那北京竟是他的亲朋好友，没想到这位巡抚大人不听邪，这一抓他就算威风扫地啊！叶德辉来到堂上，下去抖一耳战，赶紧跪倒身行。谭嗣同头回见到他，光听着名没见过面啊！一瞅这小子，满脸净麻子，大麻子套二麻子，二麻子套小麻子，满脸都开了杂货铺，挺大个子，跟狗熊一样，穿绸果缎跪在下边。大人在上，小人叶德辉给大人磕头。你叫叶德辉吗？是我。叶德辉，你干的好事，我告诉你，实物学堂是官准立案，是朝廷批下来的，我再告诉你，是光绪皇帝批下来的，是本府台我同意的，官准立案，谁敢反对？反对实物学堂就等于反对朝廷，反对本官，你可知罪？叶德辉一听这句话太严厉了，这大麻子脸上汗珠子也下来了，光棍不斗势力啊，县官不如县管呐、啊！你叶德辉能力再大，你钱再多，你能对抗得了官府吗？那是堂堂的巡抚大人，执掌生杀大权，嘴角一歪歪，脑袋没了。因此，叶德辉吓得直哆嗦。大人如明，大人如明，大人推行新政，皇上非常英明。小民是双手拥护啊，实物学堂培养新人才，为国家造就栋梁，有什么不好？我哪里敢反对？这一定是暗中有人中伤，诬陷小人。大人，我冤呐！陈宝桢把桌子一拍，噔！不把证据摆在这儿，你是不能承认的。带上来！把那陈三陈六给带上来了，这俩小孩吓坏了，这玩意跟这叶德辉当面对质，往后这小命还有吗？但是又不能不说，往大堂上一跪，陈家兄弟不要害怕，方才怎么说的现在怎么讲，什么人主使你们散发揭帖说叶立部叶大人。叶德辉，你认识他们俩吗？叶德辉头眼一瞅，哟，这俩小兔崽子，
是你们俩把我给卖了。
到了现在想不承认也不行了。这家伙这个脑袋比轴承还光滑呢，见着样马上就软了，装出一副熊样，大老爷明鉴，大人明鉴，小人错了，小人罪该万死啊，蹦蹦蹦蹦蹦，一个劲儿磕响头，真是丑态百出。陈宝珍看着他，心里琢磨，给他个什么处罚呢？你这玩意儿定不了死罪，也判不了徒刑，但是不给他点打击，将来他还不能老实。这个打击太严厉了，他也知道叶德辉脑袋不是那么好剃的。这小子在北京也有不少好朋友。有了，陈宝珍想到这儿，叶德辉，罪名在，你是认打，你是认罚。大人，认打怎么说，认罚怎么讲？要认打，把你定轴收监，判你的徒刑。那认罚呢？要认罚，包赔白银3000两，交给十五学堂。另外，你要亲手写出书面，向十五学堂赔礼认错，今后表示再不发生此事。另外，回到府里头，好好悔悟，不准再惹祸，听见没？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，本府岂能容饶于你？
我好，我认罚。
他有的是钱呢，没事乐意蹲监狱吗？当堂话不，把他拘留了2天，把他放了。叶德辉家里人接着通知了，用一乘绿泥的大轿还来接他来了。叶大麻子钻到轿里头，嗨声叹气，人抬轿起回他的叶府。天哪，黑了，路灯闪闪的，照的这轿子里挺亮。叶德辉拖着下巴壳是越想越憋气，妈的，陈宝珍，别瞅你是巡抚，比你官大的有的是，我非把你告倒不可。你别看皇上支持你，我听说太后老佛爷不同意，我宁愿把家产我全变卖了，告到太后那儿，为了把你告倒。只要你陈宝珍一倒，剩下谭嗣同、梁启超等等碌碌之辈，我叶某子要手一合，叫他们化为齑粉。等想到这儿，回了府了。到府里头一不吃二不喝，吩咐账房先生来看看咱家还多少钱，有多钱现款。底人都懵了，不知道这叶吏部这是干什么。现款白银有12万两，凑15万，看看那珍珠玛瑙还多少。
珍珠玛瑙那有的是，
挑好了。干什么？他要破釜沉舟，跟这些推行新政的人干到底，派人上北京打官司告状。他看出来，要不把湖南巡抚陈宝珍给打倒，他呀在长沙就没有立足之地。叶德辉也真下了本钱了，把这礼物分成了4份，联合这些守旧势力联名写了4封上告信。1封给大总管李莲英，另1封给兵部尚书荣禄，另2封给大学士徐桐、刚毅。因为这几个人呢都是著名的贪官污吏，而且是权臣，特别是李莲英，在慈禧面前说一不二，只要李莲英能吐口，这官司就算赢得底儿。他派专人把东西拿走了不提，把这小子 通过这件事心里头发焦，吵着什么都不顺眼，就好像闹了大水在地里头冲出来那耗子一样，坐卧不宁。这天晚上他正在屋生闷气儿，手下那总管叫叶府过来了，大爷，您今儿晚上在哪屋住啊？早早的吩咐下来，我好给您准备。那要说在哪儿住还用准备吗？哎，得准备。叶德辉这小子，土皇上，刨除正室夫人不算，光姨太太就十好几个，哪一天得轮班睡觉，他要不说话，手下人没法准备。叶德辉一听，在哪屋呢？他算计算计，哼，连那最小的姨太太他也觉着心烦，背着手在屋溜了两圈，突然机灵一动，想起一件事儿。叶福在，我说后边那小子最近怎么样啊？您说的那个十岁六，对呀、啊，他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个小子横蹦烂卷，还是不听话，妈的嘞，给脸不要脸，通知下去。今天晚上我就许到后院，他要答应了还则罢了，不答应我他妈扒他的皮。
好好，奴才这就去准备。
叶府下去了。
那位说，后院这十岁六是个什么人？
是个十六岁的小男孩，名字叫十岁六，家是湘潭人。你看这十岁六啊，小孩不大，才学特别高，这模样长得不说空前也是绝后，比那个姑娘还好看呢，双手会写梅花篆字，出口成章，提笔成词，在湘潭一带有神童之称。在去年考试的时候，湖南的学政江彪亲笔点了湖南省第一才子，把这孩子接到长沙。江彪呢非常喜欢他，打算把十岁六好好深造深造，代表湖南那也是个人才，早晚有状元功的希望。就这么的，十岁六就到了长沙了。学政江彪领着他拜客，这叶德辉这也有一号啊，曾经也跟这十岁六见过面。人家别人是喜欢这个孩子有才，叶德辉他不是个好东西，他一看十岁六当时就迷住了，他就往那邪的地方想。他一想，这孩子怎么长这么好看，这要掌握到我的手中啊，有多高兴啊，早早晚晚我投点资本，他要露了脸不也代表我吗？我脸上也增光啊。后来啊，他偷着派人把十岁六接到府里头，愣说有本书让十岁六给看看，可这孩子挺天真，根本不知道叶德辉是什么人，就来了。到这儿之后，被叶德辉就给控制起来了，这就是软禁呐、啊，让他与世隔绝，给捐到后花园。叶德辉究竟想干什么？什么弯弯道？这个事儿不言而喻，太可耻了。远在明朝中叶，这些有钱的人就想着缺德招，不但调戏民间少妇长女，这个男孩子俊美的他们也要调戏。按现在新名词来说，就好像类似同性恋。 要论法律的名词来说，就是搞基奸，太没有人性了。这叶德辉这小子专门干这事儿，你想十岁六能答应吗？一共这么些天，在长沙的街头就传出去了，说十岁六失踪了，人家家属也报了案了，无奈没有下落，谁也不知道在他们家里藏着呢。今儿晚叶德辉这小子又羞又恼，为了散发心里的怒气，决定到后院去。按现在钟表来计算，晚上十点钟已过，叶德辉吃完了喝完了，提着一盏灯来到后花园，园门这站着两个彪形大汉，都是他们家的护院打手，赶紧过来迎接他，把门开开。是，稀里哗啦滋把园门打开了，他迈步进了花园，告诉这些打手注点意啊，外边有什么动静及早跟我打个招呼。
是是是是，
门又关上了。这叶德辉是本地的守护，有的是钱，他们家这花园啊还真不小，有假山，有甬路，栽种着各种树木，还有水葛凉亭。他脚下踩着五色石头镶成的甬路，转过凉亭就来到后边，靠着后墙一拉溜有三间房，这三间房原来住的是花把式，专门给他伺弄花草的。自从十岁六被监押到这，他把这些花把式都打发走了。在院里头也有巡逻放哨的，两个彪形大汉，一个拿着三节棍，一个拿着七节鞭。一看是叶德辉来了，赶紧过来打招呼。叶德辉一摆手，他在屋呢吗？在屋呢，刚才跟他打了招呼了，把房门开开。房门也夹着锁呢，从中拿三节棍这小子哗楞一声把钥匙拿出来，把象鼻子大锁打开，一推这门，大爷您请。他把灯吹了，迈步就来到里屋。这时候屋里是灯光明亮啊，他拉门进屋一看，十岁六正在灯下坐着，手里拿着本书。有那么一句话叫灯下观美人，一样的人白天跟黑天就不一样，拿这个灯光一照，显得格外的绚丽多彩，格外的那么喜欢人。十岁六的小伙长得跟一朵水仙花一样，乌黑的头发，大辫当了到屁股蛋，那脸长得是如花似玉，不像个男孩子。要说叶德辉在他身上也真花了不少本钱呢，把这屋也布置的富丽堂皇，几乎三天两头给他做新衣服。一个男孩子故意让他打扮成女孩子样，身上的衣服也非常显眼。今天晚上十岁六穿着一件藕荷色的长衫，下面是粉绫色的裤子，散着脚，穿着一双绿皮腰的小薄底靴子，挽着白袖头。叶德辉这一进来，把十岁六吓得激灵灵打个冷颤，赶紧把书放到桌子上。在他的眼里，这叶德辉就是个混世的魔王。这么长时间跟家里人没有通信了，十岁六是天天哭， 光从书本上知道抢男霸女。什么叫抢男？这不就是吗？自己也飞不出去，也跑不出去，这后半生算怎么回事？男子汉大丈夫要受了这种侮辱，怎么能抬头见人呢？但是人家看管的严，想活活不成，想死死不了。今儿晚上这魔王又来了，再看叶德辉这小子，脸上的大黑娃子都闪着光，满脸陪笑凑到石醉六面前，宝贝儿，这些日子我公务在身，老没有抽开功夫看你来，怎么样？吃的还好，喝的还好，住的还舒服吗？啊！说着话，他拉了把椅子，挨着石对六就坐下了。这小伙子身上叫着蛤蟆根都竖起来，往后一躲。叶德辉伸手把桌子上一本书拿过来，一看，书名叫《盛世威严》。宝贝儿，看这书干嘛？这是一种邪书。人要想有出息，还得念四书五经啊，那是正道。这有什么用啊？不过也难怪，光读那种正统的书，叫着枯燥无味。哎，宝贝儿，既然你乐意看这种闲书，这玩意儿没意思。我写了几本书，明儿个派人给你送来几本啊，你看看我亲笔写的那个《春房秘诀》，那才有意思呢。我希望你把我放了，我要回家。哎，回家干什么？在这儿住着多美，吃尽穿绝，你看看你穿的有多华丽。哎，我特为告诉厨房，每一天给你做山珍海味。大爷，我这么喜欢你，你回你那穷家什么意思？醉料啊，今儿个这个机会可来了，何不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